七十五面，倒数第二行。请看经文，若色或识，或色非空，若空或识，或空非色。那么这个文呢，是借着上一次佛给阿难尊者分析啊，这个色法啊，也就是解释色即是空的道理啊。那么前面说到呢，将色，也就是说的物质，分析到不能再分的时候，那么佛法设之为灵虚尘，那么这是所谓的细色入空。但是在前面跟诸位说过，这个细色入空啊，是方便处。在究竟说法呢，色法原本就是虚妄啊，原本就是虚妄，不必等待分析的当体即空啊。这是在前面呢都跟诸位详细讨论过的。如果空要是色所分析出来的，佛前面提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。啊，那今天这个广大的虚空究竟是几个色把它分析出来的？啊，如果说空确实能够生色的话，啊，那么就是几个虚空啊，合起来变成一个灵虚尘呢，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。啊，所以用分析的方法来见到空，不是见到真空啊。啊，换句话说，用这个方法了不能见性啊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色因区域它始终不能够打破那么今天这个经文再继续说了，前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，色只能够合色，不能合空啊，那怎么能够说灵虚尘分析就变成空的呢？啊，就是若色合实，合色非空啊。幕后这两句意思是讲，空啊只能给空和，不能给色和啊，不能够和色，那又怎么能够说虚空出生色相呢？啊，空与色是同源，这个是不错啊，好像一棵树啊分成两个枝啊， 但是底下是一个干啊，一个干呢分成两个枝啊。正是大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啊，本是一个，它的根本的确是一个，啊，这个是没有话说。那么前面这个比喻，就是水与冰这个比喻，我们要把它记住啊。那一段意思，这个四象上很浅显啊，含的道理很深啊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那么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了啊，色只能和色，不会也变成虚空的；空只能和空，空不能生色。你晓得这个道理，那么我们把它总结起来说呢，活活的意思不能成立，所以楞严处处讲非活活啊，也非不活活。这个地方已经显示出来啊，非活活的这个意思啊，这个才是真理。是色有可惜，空云何何呢？这再进一步深入的去观察，能说得上啊，可以分析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色是有形之的，既然有形之，当然可以把它分析啊。像现在这个科学的分析啊，将物质分析为分子啊，再分为原子、电子啊。你怎么样分法，总不会说把这个色分到最后不变成虚空呢啊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所以这个色法的分析呀，只是分析这些物质而已呀，越分越小啊啊，再小它还是属于色法，它不是空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灵虚尘，它是有道理啊，可见它并不是虚空啊，分得很小很小的啊，接近虚空，给虚空做邻居了，但是毕竟它不是虚空。啊，但是虚空啊，它不是色法。它没有值啊，它也没有一个形状啊，也没有像这个大小方圆呢，像这个物质这种鲜明的色相啊，因此虚空没有法子分啊。这是上一句的意思。那么底下一句说呢，空云何何，这就是说明虚空没有形质，这个何的意思谈不上啊，没有办法说何。因为虚空啊，古人讲有四个意思不能够合。第一个，它没有形，没有质啊， 是讲活佛一定是有心有知的，这才能谈得上活佛。那么其次呢，虚空啊没有数量啊，这个要有活佛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个数量啊，没有数量的时候这个我们也谈不上活佛。第三个，虚空没有边际，怎么合法？第四个，虚空始终没有变动。那我们看到虚空当中有很多这个自然现象的变化，那是色在变，不是虚空在变的。虚空哪里在变？啊，我们讲虚空当中有很多气体，那个气体还是物质，还是属于色法。那今天科学说得很清楚了，啊，就是氢气、氧气，啊，它依旧是物质啊，把它分析分析，它还是些原子组合成，啊，所以它是属于色，不是属于空。啊，那么佛法里面讲的这个空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真空。永远没有变改，永远不会有动，啊，真是如如不动。所以，从这四个意思上来看，它怎么合乎？没法子合。那么我们晓得这个。空不能合合啊，不是合合而成的。灵虚成是不是虚空合合而成的？啊，虚空本身就不能合合，那灵虚成怎么说是虚空合合而有的？这个就显示出来，空不能出生色法，啊，虚空不能出生色法。那么虚空既然不能出生色法，这个山河大地，这个地大了，原本不是合合而有啊。如果跟你说色可以分析，这句话是勉强讲的，不是真实罢了。啊，诸位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讲这个一切物体来分析，分析到最后啊，所以原子粒子基本粒子分成这些东西，这在佛法的观点上来看都是一种妄情边际的执着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分析的时候它也是这样，你分析出它还是这样。这个道理啊，确实也比较深一点。啊，诸位如果真正通达这个道理，一下悟过来了，你就才晓得一切法不生不灭。啊，一切法本来清净即灭。所以佛经里面常讲这个分析啊，前面跟诸位讲了啊，啊，再用牛毛尘分到这个羊毛尘，这是佛经的分法啊，分到极微之微啊， 佛说这些话，无非是顺凡情计较而已。啊，随着凡情计较而已啊，不是真实的呀。所以说的真实的啊，细色是法界，粗色也是法界。那么粗细色变现出来的呢？经里面跟我们说的很明白，随众生心，应所之量，寻业发现啊。一就是指的业力啊，十法界有情众生业力不一样，因此所现的事不一样啊。假如这个理呀，注意一下要悟不过来的话，我们再举比喻来啊，我们还拿梦境做个比喻。当你做梦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觉得你在做梦，当你醒过来之后了，哦，你晓得我做了一场梦。啊，好，醒过来之后你再去研究研究你这个梦中那些色相啊，从哪来的啊，你去找它的根源啊，它是什么道理生的，什么原因生的，几时生的啊，梦里头山河大地啊，到你这个人呢，那个畜生的次第，你去找去啊。可是没有人去研究梦里头这个色相什么道理出来的，几时出来啊，找他的先后次第啊，没有人去追究。为什么呢？晓得是梦，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梦里面那个色法不是虚空生的啊，空不生色，色也不生空啊。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前就要去追究呢？人生从哪来？宇宙怎么发展的？啊，宇宙怎么形成的？生命之起源，研究这些，研究这些东西，再给诸位说吧。就跟你研究做梦是一样的意思，你怎么个研究决定得不到真相啊。诸位要在能够这个地方体会到个几分啊，不必体会太多啊，你能够体会到几分，你就会同意欧阳大师所讲，他讲世间所有的宗教都是借取经，所有的哲学都是见取经，这个话真是一针见血啊。见取见，见取见是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遍计所知，虚妄分别啊。用尽了心力， 越迷越深，与真实相啊是越去越远呐、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要想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佛法里面讲诸法实相啊，唯有在大乘佛法当中。而大乘佛法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或者是哪一种法门，诸位要记得，都是要悟儒啊，你去查遍这个性相这些经论有没有从分别啊能够入的，啊有没有用第六意识可以能够悟儒的，绝对没有。不要说第六识不能悟儒，第八识也不能悟儒，啊，那么既不能悟儒，为什么法相宗要给我们剖析一切的现象呢？这个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在啊，因为一切众生不肯把相写掉啊，这个写的是执着，写去执着，他在这个相里头处处执着啊，于是佛才给我们广泛的来剖析法相啊，剖析法相是叫你认识法相究竟是什么啊，法相是空寂的，法相不是真实的，到你觉悟这桩事情了，这个把对于一切相的执着写掉啊，可见的法相的目的是叫我们写去人我执法我执，是叫你去执着的啊，目的不是叫你了解一些现象的，不是，是叫你去执着，叫你对于一切真相明了觉悟，那是手段，目的是叫你去执着啊，分别执着离开了你才能够悟儒，只要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就没有法子悟儒。这个地方七大所讲的是一切众生微细的执着很难舍，前面跟大家讲的四库啊，五阴六儒十二处十八界，那是粗显的执着，这个七大是微细的执着，前面所讲的没有讲得这么深呐、啊，啊，讲到这个一切无相能够分析到临虚尘，你看看现在告诉你，啊，说出这个分析是随众生情执来说的，不是真实意。正如同啊，俗话所讲的痴人说梦啊，那研究梦境的那个人是愚痴的人啊，不是聪明人啊，啊那么我们今天是研究的一切宇宙人生万象 真是痴人说梦。啊，不知道这个法界是随心应量寻业发心。啊，我解答这个问题，两句话八个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啊，这八个字诸位要是真听懂了明白了，你可以从今之后一念不生。啊，真正明了啊，《金刚经》所讲的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那么你在一切法里，当然无取无着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自己证得一心不乱。啊，入一真法界了。那么底下这一段文呢，这就很重要了。佛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，如云不知啊。这个如是对觉真阿难说的，云是原本啊，原来你原来不晓得啊，如来当中性是真空，性空真实，清净本然，周边法界。啊，我们一句一句的讲。这个里面的理呀，就相当深了。啊，这是显示如来藏心，就是色法的本体。啊，我们讲这个宇宙万有的本体。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是如来藏心。如来藏性就是真如本性。啊，它不但是色的真性，也是空的真性。因此这个色之于空啊，无非是性啊。所以诸位要是悟入之后了，这你就见性。啊，我们常讲讲明心见性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你之所以不见心，是你的心不明。啊，心要是明了，就见性。不要动了，不要动了，啊，放着好。啊，那么心不明，我们叫它做阿赖耶识，叫做无明啊。啊，明了啊，无明就尽了。我们要问一问，我们的本名是不是真的失去了呢？假如本名要真正会失去的话，那这个问题大了。 啊，起心论里面所讲的本觉本有，本觉就是本能，本来有啊，怎么会失掉呢？所以本明本有啊，从来都没有失去啊。无明本空啊，根本没有这个事情啊。这些话都是《了义经典》里面所讲的真实话。要不然怎么能够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？既是本有，当然就没有丧失掉，从来也没失掉。如果你要是真的失掉了，哪里还有虚空世界？哪里还有芸芸众生呢？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色空的离体是如来藏心吗？啊，是本觉本明吗？那个体失掉了，哪里还会现象呢？既然现象，可见的这个体并没有失掉。二是我们在色相里边起了一种虚妄的执着，叫妄想执着啊。这个妄想执着是本来空的呀，本来没有啊。啊，真正是冤枉。为什么要起妄想执着？因为欲有妄想执着了，色空真心虽在面前都不能够见到，这是诸佛菩萨所谓的可怜悯者，真正可怜啊，可怜可悯啊。所以佛在此地这个头一句话，这个意义深长啊，如云不知，这一句话是责备的话。在面前你都不晓得，所以说是无须待活活才有空，也不要分析才成啊，用不着操这些冤枉心啊，那就叫做妄想啊，分别妄想。那么妄呢，视线的就跟我们这个凡夫一样，迷惑颠倒啊，不晓得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的真相。如来藏啊，这如来藏中，我们先要解释什么叫如来藏啊，解释的说的简而言之，所谓如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不变， 可以远，但是它不变。啊，我再告诉各位，随缘随什么缘呢？随业力。我们平常讲啊，随缘是性不变。啊，大家容易懂啊。那么在此地再告诉各位，随缘不但性不变，色也不变，空也不变，这个意思就是。那色是讲色相，色相不变。那我们不要讲那个四圣了，就讲六道。那我们的如来藏心，随六道之缘，在六道里头舍身受身。不变，这个没有问题。我常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，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，啊，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，这个性不变，相变啊。啊，相变。前面跟你讲呢，五阴，啊，一直到十八界相变。初相在那里变，气相呢不变，色不变啊，空不变啊，啊，这个道理现在科学的发展呢，透了一点消息，啊，透点什么消息呢？科学家现在没了解了。我们这个世间一切色法森罗万象，那个讲到物质的基本呢是一样的，完全相同，只是组合的方程式不同而已，才现出这些森罗万象啊，形形色色的这个形状，形有变啊，形色有变，地大不变，这个意思能不能听得懂？啊，如果诸位要是真能懂一点呢，《法华经》里面所讲的。释放诸法位，世间相不坏，这两句你就可以明了了啊！这个一段经文也可以作为这两句的注脚。空不坏呀，色也不坏呀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空的体就是如来藏心，色之体也是如来藏心，它怎么会坏呢？啊，所以说心随缘。随缘，色随缘，随缘都不变。这就叫啊，这是我们讲的什么？色性、空性、如来藏性，三性是一性，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啊，从体上讲不变，随缘，这是如的意思啊，这个随缘不变的意思，随缘不变，这个叫如。不变随缘呢，叫做来。 要好好的要听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不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是两个意思。不变呢，称如啊，这从性上讲；不变随缘呢，称之为来啊，是起作用上讲，是从用上说的。啊，这个是如来两个字的讲法。如果我们用《金刚经》，我自己解释的这个意思也非常好。佛解释如来的两个字，如来者诸法如意。啊，这一句解释的非常之好。啊，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啊，有很长一段的注解，解释这四个字，诸法如意呀、啊。啊，这是佛在《金刚经》自己的解释。啊，那么什么叫藏呢？这个藏是从功能上说的。就是说这个如来藏性啊，它本原本就具足了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本来具足啊，所以我们叫性具，那本来具足啊，不是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没有了，不是啊，原本就具足啊，一切染法，一切净法，一切功德利用，无有一法它不具足啊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经题里面称之为杂华庄严呐、啊。啊，像这个大一个大花园一样，这个世间所有这些花草的品种是应有尽有，啊，圆圆满满一样都不缺。啊，我们真如本性呢，就像这个大花园一样，啊，这就叫做藏的意思。啊，所以佛在《华严经·除现品》里面有几句话，那个几句话所说的真正是世尊是一代十教的总纲领。啊，他说一切众生呢，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句话说出来的，这是他平等的基础，真平等啊！可惜的就是众生有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我们晓得佛的智慧大啊，能说出三藏十二部这个这样微妙的佛法啊，佛的能力很大，无量无尽的神通啊，
德相。佛证得了不比我们多一点点，我们纵然没有证得也不比佛少一点点。正所谓的是在身不增，在凡不减，独增不减啊。可是我们在眼前觉得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很愚痴，没有智慧，我们拼命在求智慧啊，我们没有能力，拼命在学习技能，我们没有财富，拼命在追求财富。哪里晓得你这种种的学习，种种的追求都是妄想。